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23号星期的晚间6点，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5月24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这方面的消息。在星期一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和越南总统在举行了双边会谈之后呢，共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这个新闻发布会期间，越南总统对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决定解除，就是说全面解除针对越南长期实施的武器禁运。这消息可以说是让在座的媒体感到很吃惊，而且这个消息不是奥巴马总统首先说出来的。在越南总统就是公布了这一消息之后呢，轮到奥巴马总统讲话的时候呢，他确认了这一消息。他说美国确实是要全面解除针对越南长期实施的大约，就是说实施了大约50年的武器禁运。奥巴马总统呢还补充说，对越南的任何武器销售呢，就是都要，就是越南购买武器之前呢，都要达到一些很严格的，就是还照样有一些很严格的规定，其中呢还包括人权方面的一些条件要满足。奥巴马总统说呢，解除武器禁运可以确保越南方面呢能够有自我防卫的相关的武器。另一方面呢，在奥巴马总统访问越南的背景下，美国的和平队就是 Peace Corps 将开始在越南建立分支机构。越南政府接受了 Peace Corps， 就是过去几年来的，就是一直说希望能够在越南运作的这个要求。在2012年的时候呢，时任 Peace Corps 的负责人的阿伦·威廉姆斯对越南还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探索了在那里开办活动的可能性。针对这一消息，奥巴马总统说，非常高兴和平队呢首次进入越南。他还说，我们的这个和平队就是 Peace Corps 的志愿者的主要任务呢是教授英文，就是给当地的民众教授英文。奥巴马总统说 Peace Corps 去到越南意味着两国人民之间形成的友谊将会在未来几十年中让我们的关系呢更加密切。另外据路透社和彭博新闻社报道呢，越南的一家航空公司星期一呢还同意订购美国波音公司的100架波音737飞机，总价值呢为113亿美元。这两家公司呢是星期一签署了相关的合约的。另一方面，在有关阿富汗塔利班方面的消息，阿富汗情报机构日前确认了塔利班的领导人曼苏尔在巴基斯坦境内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地方被美国的一架军机炸死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发表声明说，把曼苏尔就是塔利班的这位领导人清除出战场，可以说是清除掉了阿富汗和平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奥巴马总统星期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谈到曼苏尔的死亡的时候说呢，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呢之前拒绝阿富汗政府呢为认真进行和谈所做出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近日中共党内第一和第二把手之间的争斗浮上水面，党媒人民日报5月9号发表对权威人士的专访，公开否认中国经济首季开门红，批评国务院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新时代的炮打司令部，是中南海南院和北院矛盾公开化的表现。几天以后，中国政府网连发3篇评论，声称中国经济实现好开局。评论人士认为，中共高层近年来权斗不断，但如此公开化却不多见。协理之争到底是围绕经济政策，还是事关政治路线？这场争斗是否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斗争结果能否在明秋中共十九大前见分晓？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分析人士进行讨论。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近来关于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之间争斗的这种传闻很多，在你看来这些传闻是否真实？如果他们两人确实存在一些矛盾或者斗争的话，主要是围绕哪些问题而展开？
我觉得就细节来讲呢，当然有可能有很多传说未必是准确的啊，比如说这个这次斗争很有可能甚至还等不到十九大，要在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解决啊。李克强甚至不像传闻中间那样可能当人大委员长，有可能贬到这个政协去当政协主席啊，甚至还有可能说情况还更糟糕。我觉得这些传闻那需要未来来证明，很难说一定是一定是这么实现啊，也有可能啊习近平输了呢啊，这种东西从细节来讲啊就是很难去完全确定啊，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权力斗争啊总是会存在，而且呢它总是有时候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有时候又是跟传说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有一点是我需要这个特别强调的，就是中国的这种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这种冲突是一种结构性的，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是一个矛盾，一种冲突，不仅仅是在习近平和这个李克强之间，如果你这个总书记不想有所作为，或者说你这个总书记就把这个总理变成一个打工仔，哎，这个打工仔又甘愿自己呢成为一个打工仔，但是为什么讲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一等冲突呢？主要是中国的这个权力体系它没办法这个理顺。
嗯，
我反复讲到了一点，就是无论是在民主国家和在专制国家，这个在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行政权力它是必须统一的，你不管是总统也好，总书记也好，国家主席也好，你很难相信啊，台湾的，比如说我们拿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讲啊，他下面有一个行政院长，那个行政院长可以跟他这个平起平坐啊，或者是在矛盾行政时形成双轨这个体制啊，这个是不合能理的。那么在美国以前的建国的时候也有过这个很激烈的争论，是建5个总统、9个总统还是多少个州，就每人轮流来当一个总统呢？后来争论的一个结果就是行政的啊，这个有个思想家提出来，这个行政的最高啊美德就是效率，就是这行政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简单的是国务院的这个权利，而是这个统领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这个权利啊，包括司法啊，包括这个行政当局，包括这个行政具体的这些部门， 包括这个军队，从这个意义来讲，你不管是总理制还是总统制，这个是必须集中的。但是在中国呢，形成了这么一个不能不类的这么一个结构，就是说在法律赋予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权利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法律所赋予国家主席或者是总书记的权利是非常含糊的。什么叫党领导？他并没有非常清晰的可以界限的这种法律条文，才能造成如果你这个总书记想揽权，如果你这个总书记想造上啊，那么呢这个你怎么处理跟这个政府的这个所有关系？因为真法律来讲，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是国务院总理，而国务院总理他在现实的这个权力中间，他又是属于二把手，他在党委里面，在地方里面，他又说二把手，所以这种冲突是一种结构性的，是一种不可调和的。
好的，
你要么你就理顺的是政府首脑，国务院总理是第一；要么你就理顺于国家主席第一，不能并列，并列是错的。
好的，张立凡先生，对于人们广泛传说的这种中南海南院，也就是中共中央和北院、国务院之间的这种斗争的公开化，你认为？他们是现在的斗争，或者说他们的矛盾，是不是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这么一种地步？另外，矛盾的公开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历史上，这种专制制度之前，像什么军相争权，或者是南北司之争啊，那个时候。所谓南北司，北司反而是这宫内，这个南司是这些个六部，这个跟现在这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位置正好相反的。
嗯，
那这个到民国时候也是有的，就是府院之争，总统府和国务院也是有政权。那么这种体制现在实际上到中共，这个一直啊，你从。这个毛时代开始，毛周什么毛刘都发生过矛盾，是后来是毛林，就是一把手跟二把手，或者是这个包括三把手，这个之间总是有一些问题产生。所以你说这个毛泽东他炮打司令部啊，他打的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个刘少奇、邓小平，那但是现在实际上不是这个情况。现在这个谈不上炮打司令部，为什么呢？因为司令部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他已经搞了小组治国了，他才是司令部。这个国务院实际上从法律地位上，当然这个国务院应该是最高的这个行政首脑，但是国务院现在的权力实际上并不大，这个而且可以说是。历届的总理到现在，这个李克强他是可能是权力最小的一个总理，那么但是呢，这个去年以来情况有所变化，一个呢就是小组治国瞎指挥，出了很多的乱子，那么这些乱子就导致这个要么总理为这些乱子当替罪羊，要么这个总理就把他这个应有的权力给。夺回来或者找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要么你就当牺牲品，要么你就得有名有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发生这种争执恐怕是很难免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来看，当然李克强他以前我就分析过，李克强在这个胡锦涛时代是被作为总书记培养的。他并不是作为总理来培养的，那么当然因为有一个更强势的人物他出现了，当了储君，那么后来接了位。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李克强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十八大换届的初期，他曾经也表示臣服，表示愿意这个听这个一把手的领导。所以我们看原来有克强经济学，后来就没有了。原来的这个克强经济学就被这个所谓新常态取代了，实际上就是变成这个习式经济学。但是习式它又不是一个搞经济 学经济出身的啊。
嗯。
那么到底他的经济政策怎么样？现在我们大家这三年来看到的情况也说实在的，这个很难让人满意。当然你看李克强他简政放权这一点啊，这个开负面清单什么等等，这些我认为这些做法还是必要的。
嗯，
但是呢他不是最高领导人的亲信，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领导人他只用自己人，只用他的同学同事什么同乡旧部，他信得过的人他愿意信任，比如刘鹤，那就也就是这次所谓的这个权威人士，这个发言的这个，
嗯、
那这个才是他也公开的讲过，这他是如何的信任刘鹤。
是。
所以呢，现在来看，就是李克强的这个位置，我们从今年这个人大，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姿态，肢体语言也好，后来这个。李克强在做报告时候的那种紧张神态，啊，然后还有人不鼓掌的这个情况，以及后来他到了记者招待会上谈笑风生的情况，我们来看，实际上这个中间，当时我们就分析是有问题的，
是有很多需要来进行解读。
根本问题是什么？根本问题可能还是十九大的卡位战。
嗯，
就是因为原来是团派布置好的这个接班的布局，现在呢需要用习家军的这个布局来取代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总理的位置可能就变成一个必争之地，也就是我以前讲的三国演义，这个现在这个上海帮这个危了，所以现在可能就要变成楚汉相争，所以板子现在已经开始打到团派的屁股上了，所以这个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谢谢。
好，和平先生，刚才你谈到了北戴河会议的问题，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是十九大以前非常重要一次会议，围绕着人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围绕当前的经济局势、政治形势，估计会有相当紧张或者激烈的这种戏剧来上演。请你谈谈对今年北戴河会议议题和内容的一些预测。
现在一切都是非常难确定，但是首要的问题是，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这种矛盾这种是怎么解决？这个比其他事情好像来得更加紧张一些，紧急一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中共这个政权的支撑的所谓的能力啊，如果没有经济了，那共产党他所有讲的一些东西都就更加空洞，更加没有支撑的力量啊，那么各种矛盾都会突出来。那么现在经济很显然是有了问题，但是首先他们就要找这个天灾羊啊，那么天灾羊这个李克强就成为了一个首当的一个人选。但是我在一年以前还是什么时候就讲过，我说李克强实际上连天灾羊的资格都没有，就是因为很多的决策，宏观的决策，即使是宏观的决策啊，人事的权利、司法的权利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要真正做起来需要这些部门的配合，他根本调动不了，国务院的司法系统、公安系统他管不了，对吧？那么国务院的人事的安排他管不了啊，那么他就剩下的一个具体的这种经济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决策。那么站在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讲，虽然你中央领导小组啊，他管了宏观的政策，但是具体的执行的时候是你这个李克强在执行。所以甚至在你在决策，比如股票的事情、互联网经营的问题啊，都是你具体决策的啊。那么你应该来承担这个具体的这个责任。这个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因为这就扯不清楚了。对吧？那站在同情和支持李克强的角度来讲，那你是这个习近平你揽权，所以你在操纵这种小组乱国小组胡乱治国的这么一种节制啊，那么呢使这个总理没办法正常行使这个权力，成了在操纵经济的这个乱局的一等结果。那站在这个习近平支持习近平的角度来讲，李克强你是具体管经济的，实际上你根本就管理出来，你在河南管理的是艾滋病，你在辽宁管理的是伊利神，你当了总理以后管理的是这个出来的是这个互联网进行骗局， 啊，还搞成这个股票的这个暴力救市等等等等啊，他把这，所以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前面讲的，他这个事情是理不清楚的，
嗯，
但是一般老百姓的心理或者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同情弱者是比较强一点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历届的总理啊，毛泽东十号的周恩来，江泽民十号的啊，这个。啊，江泽民十号的这个啊，朱镕基啊，那么啊，这个胡锦涛十号的这个啊，温家宝，现在的这个李克强啊，要么你就啊，觉得呢他呢就是比较符合人们的这个道德价值、能力价值，甚至是普世价值；要么呢他就是被欺负了啊。但是实际上，在我看起来，无论是温家宝还是这个朱镕基，还是这个周恩来，其实是都浪得虚名，但是他符合中国人的啊，或者是我们啊民众的某一些心理需求啊，就是对这个专制很不满。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结果没有理顺。那么是九大能不能理顺？根据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会越来越糟糕。啊，正常的来讲，一个国家的专制啊，就是他最高领导人，他是个有权利。是对同学啊、同乡啊、他熟悉的人呐、啊、他了解和信任的人呐、啊，组成他的这个权力结构。那在民主政权里面是必然的一种现象，啊，但是在专制政权里面，传统专制里面也是正常的现象。哎，就是中共这个东西啊，他不伦不类，他又讲什么五湖四海啦，他又讲
又不去搞西山会，
啊、对，对不对？所以他才会操着这种矛盾群众啊，这种权力斗争和西方民主政权里面的权力斗争和传统的官厅里面权力斗争是很大不一样的。
嗯，
啊，就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的这种特殊性，这种能力错乱的结构，这种现象造成他的权力斗争是多项的。
好的，
十九大能不能达到他的目标啊？北戴河会首先，我觉得是要解决这个习李之争到底是怎么理顺，是回到原来的体制上。让这个总理分解出更多的权力和责任，还是继续让习近平独大，然后把这个总理压制成为一个存在的打工仔啊？那个北戴河是也预示到了是九大的政治结构的变化。
嗯，张先生，现在有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的媒体也存在所谓的选边站的一种做法，比如讲权威人士的专访，就是5月9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版、二版。然后呢，其他的三篇文章是在中国政府网上，也就是国务院主办的网站上来发表的。其他媒体、主流媒体或者党媒并没有跟进。你认为现在中国是不是存在着政治力量或者媒体开始选边站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这种也不一定是选边，可能本来它就是受某一些部门或者派系的这个控制，他这个从领导的原来的那种结构来讲，你比如人民日报、什么新华社，他可能这个作为党媒，他首先听命于这个中央。那么这个政府网呢，当然是这个国务院的喉舌，这也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呢，我们注意就是说，原来啊，这个李克强基本上央视报道或者媒体报道这个频率是比较低的，或者说呢摆的位置不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李呢是频频的露面，而且呢过去我记得好像基本上不给他同期声，和央视啊不给他同期声，但似乎现在也有点同期声也出现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媒体在这方面可能他们也敏感地感觉到高层发生了问题，所以呢，他们也是在小心驶得万年船，两边可能都不得罪。当然有一些，比如隶属于国务院的，他肯定替国务院说话，但是一些大媒体，他可能采取一种平衡报道的办法，就是，中央这边的我也报，国务院这边的我也报。然后呢，两边我都搁的位置都比较高，哎，反正这个媒体有媒体的这个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首先是要保住，哎，我是姓党的，反正你们都是赵家，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跟我们不大有关系，啊，我们可能就是为赵家服务， 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啊，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天津的张先生打来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哎，
你好，
你好。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两条路线呢，我觉得就跟这个以前呢，这个跟这原来的这种所谓内部的这个路线斗争啊，这个很不一样了。他们，你比如说现在正最高领导人呢，好像唯恐怕这个外界不知道我们这个党内有这种斗争也好，什么也好。这个你比如这个在这个开他们这最高党的会议的时候，比如李克强在那儿正讲话，以后底下鼓掌，他就在那儿都明显的我不鼓掌，他就好像这曾经有意思做出来这种动作让人家明白一样。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等于这也是一种国家他们在这个把自己这种权力斗争都可以把国人国家利益和人这都根本就谈不上了。是吧？这个，所以说这个他们在谈那些什么为人民呐、啊，什么国家这个那个，这真都是这都骗人了。这现在都可以说赤裸裸的这种做法都已经出来了。好，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请和平来给这个回答一下天津张先生提出的问题。其实中共的党内呢，他们的之间的这种路线斗争或者不同思想的这种斗争是一直存在的。毛泽东过去就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像现在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公开场合，在人大的会议上，李克强做政府报告的时候，两个人缺少这种互动，没有任何的肢体语言等等，你认为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我觉得不过分。我觉得他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权力斗争越公开越激烈啊，那么呢，老百姓在很大的场上就更清楚看清楚他们，比他们还想的这个运作要好的很多。但是中国的权力斗争如果真正的随着这个角度来干，是很搞笑的。你很难相信美国的这个总统和美国的国务院啊，国务卿或者是他的副总统公然这样公开是他们的冲突。但是呢，真正的权力斗争，真正的权力制约是总统和国会之间的争论，或者是总统怎么通过啊这种民主的选举，他获得这个权力啊。所以中国这种权力的制约不应该是在行政当局内部所产生的，应该是和国会啊和国议立法机构和授权的这种选举产生的。啊，所以中国的这个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找不到解决方案的，没有任何出路的权力斗争，也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它不是正常的政治能力之争。所以我们讲分权啊，分权啊，任何现在的民主政治都是要讲究分权的。但是这种分权是讲议会与这个行政当局的这个权力的制约，然后通过选举之前，通过选举产生，授予这个行政最高领导人的权利，不管这个领导人是总理还是这个总统或者是国家主席，这样才是一种正常的权利的制约。但是中国人或者是我们很多朋友所理解的这种分权呢，是行政内部的一种分权。这个行政方针不仅仅单一是国务院了，其实国家主席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是虚尊，也可以是实尊了啊，他就可以是一个行政当局的一个最高代表。因为行政权力不仅仅是限制于经济管理的权力，也包括司法的权力，也包括这个，尤其是包括军队的这个权力啊。所以这个东西先要理清楚，就是说什么叫行政权力的集中，什么叫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制约，什么叫人民授予这个权利？你没有通过正常的选举，你这个权利来源不管怎么来的，那按照现在的文明的标准，政治文明标准就是非法的。不管你现在国务院总理还是你现在这个中共总书记都是非法的。但是没有，然后你们通过了这种，如果你是通过这样的程序当选了国务院总理或者当选了这个国家主席，那谁来制约你呢？是国会的制约你，是媒体的制约你，而不是行政内部的制约你。现在中国是行政内部来产生分歧，因为他没有国会在这个里面缺席他的应有的这个职责。所以我们老是讲啊，要反对习近平这个集权，其实反对习近平集权，我们不是要反对他的行政的集权，要反对他的权力是不受人民代表大会 不受国会的这个制约，也反对他的权利是没有经过人民真正程序的授予，而不是反对说啊他去收拾这个习近平，或者是他去收拾某一个副书记，就他们内部之间产生争论，那是行政当局内部的事情，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但是我们把几个概念混淆了。
嗯，张立凡先生，最后一个问题，谈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前景的时候，有一些政治评论人士或者政治分析家认为，将来中共内部有可能出现分裂，出现不同的派别，甚至有些人另立一党，有这种可能。你认为中共在今后发生这种分裂，经过两派不同人士经过选举自由竞争，成立不同的派别，甚至组成不同的政党，相互制约，相互竞争，这种前景你看得到吗？
这种前景我觉得恐怕已经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就当初可能如果说啊，因为中共本身就是一个刚性政党，它不像西方式的这种所谓的政党就是 party 啊，这个我们这个政党它的这个组织性非常高，所以呢它这套这种列宁式的政党加上这种会党特色的这么一种党，你让它这个内部如果矛盾公开化或者产生公开的竞争，本来可能我们认为这种是一种健康的表现，但是对他来讲可能就意味着失去执政地位，因为现在这个体制目前已经经不起这样的改革了，就是他现在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宫廷式的那种非常传统的这种专制王朝式的权力斗争。所以这个我记得最高领导人访问美国的时候说中国没有纸牌屋。我觉得可能今后这段时间我们要看的或者我们看得见的就是纸牌屋，所以在这点上未来的比如总理人选会不会是王岐山呢、会不会是刘鹤呀，还是呢这个李克强还能继续做下去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看。还有就是到底十九大的时候这个谁能胜出啊，现在都是未定之数。因为什么呢？完全都是黑箱。虽然现在我们看这个人大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一点端倪，但是实际的运作来看大部分的这个动作都还是黑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让他公开。一旦公开啊，或者矛盾公开或者派系公开，然后那就有可能是整个这个政权就崩盘了。所以我觉得不大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
好的，围绕习近平李克强斗争公开化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蔡英文就职，张德江访港，一国两制前途何在，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上星期五宣誓就职，台湾进入民进党全面执政的新时代。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将努力维持现有的机制，保持两岸的对话与沟通，但北京却认为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的表态不够明确。也是在上个星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视察了香港，遭到一些港人的抗议。张德江表示，如果抛弃了一国两制，抛弃了基本法，香港必烂无疑。自从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以来，台湾和香港发生了哪些变化？一国两制的想法在港台获得了更多的理解，还是遭到了更多的抵制？北京在推行一国两制的过程中是否出现偏差？ 用一国两制实现两岸统一的前途何在？参加节目的嘉宾仍然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何平先生，围绕蔡英文就职演说中是不是明确地表达了九二共识，中国大陆的新华社我看到一篇文章说，蔡英文不提九二共识是打太极兜圈子。在你看来，蔡英文在演说中提不提九二共识，它的意义有没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我看了蔡英文的这个就职演说啊，我觉得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克制的一等程度来向中国大陆展示这个善意。其实就这么一位这个经过台湾民众啊合法的、公正的啊、透明的这么一等程序选举出来的一个总统，他居然要向这个北京这么一个没有民主授予权利的这么一个政权去表示善意，我觉得非常的委屈啊，非常的啊这个遗憾啊啊。但是呢，就是说北京似乎还不满足，一定要把蔡英文框在这个九二共识。但是九二共识是什么呢？对吧？它是宪法条文，它是两岸的一个双方签订的一个条例，不是的嘛，对不对？所以蔡英文能够说尊重这种历史、这种认知啊、这种历史的存在啊，以尊重的这种姿态表现，其实已经表示出最大的这个善意啊。但是北京现在还是不舒服，北京还是不甘心，还想进一步呢这个逼迫这个蔡英文，主要是防止蔡英文呢在未来一段时间更加走向了实质性的所谓的这个台独行为。那站在北京他有这个恐慌啊。但是呢你怎么办？两岸关系通过几十年在成那个李登辉时候的非常粗暴的那种凝聚啊，李登辉那个是非常粗暴的，在中国大陆非常的不客气，中国大陆更是粗暴啊，用这个武力进行军事演习，对吧？后来演变到陈水扁时期，演变到马英九时期，越来越合法。我到台北去看，吓我一跳，在机场那个挂着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地方的民航的这个公司的招牌啊，比台湾都多了，台湾没几家嘛，对不对？国际航空也没几家，你不小心了，你就以为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城市。两岸关系的这种热络，两岸关系的这种实质性的交往，你现在怎么去争端呢？对吧？在台湾来讲，争端它会受到一些经济的伤害。对于你中国大陆来讲，如果你争端，哎，也就是你牵制啊，或者是和缓两岸关系的目标啊，或者是现状就受到伤害。所以这个里面是双方都应该克制，不能用一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就一定把人家框死。人家是通过一个民意代表选举产生的这么一种总统，他难道完全不顾民意吗？如果经过一个民意，能不能搞一个公投？如果你中国共产党说 OK， 我尊重台湾的民意，台湾人民就搞一个次公投，看要不要用这个九二共识，你敢不敢呀？如果这么敢，那蔡英文他有这个胆量吗？如果他有这个胆量，他们就试一试。但是大家彼此不能玩到这么一等高，这么一等激烈的程度。
好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两岸关系从蔡英文的就是演讲应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新的阶段就是说一等新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一等新的伤害关系，对台湾不利，对中国大陆也不利，对两岸人民现在已经所建立起来的啊这种合作关系是非常大的伤害。所以我在新华社这样的文章，对中共继续粗暴的行为，我觉得是非常不理解，而是自己伤害自己。
是。张立凡先生，两个星期以前呢，我们曾经讨论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马晓丽批评五二红歌会的这么一封公开信。今天呢，我在海外的华文网站博讯上看到了马晓丽写的另外一封信，其中一段是这么说的，他说，说来好笑，两年前民进党没有选举获胜的信心，甚至没有获胜的可能，但2014年香港因特选发生的战中左右了 台湾的政治走向，一句如选国民党，台湾变香港，成全了民进党。其实造成民进党上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大陆体制内的极左势力，这些人的破坏力比台独要大得多。我想请您谈一谈对马晓丽女士的这个她的这个说法您的看法。
我也一直持相同的观点，就是这个我们的最高领导人经常讲说打铁要还需自身硬，问题是你大陆自身的情况怎么样，你大陆有民主吗？有言论自由吗？你的这个政权是用人民普选产生的吗？你不是，那你有什么可以硬的？我就不明白，除了枪杆子你硬，别的你哪样能够硬得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实际上香港战中当时我们也讨论过，我就说一国两制本来这个是一个橱窗，香港是一个橱窗，是做给台湾看的，将来一国两制了，你们台湾和我们大陆的关系就是像香港这样，但是呢香港被中共自己搞成了这个样子啊，梁振英这个所谓的梁书记把香港搞成了今天这个样，搞成这副烂相，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橱窗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了，自己把橱窗都砸了。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看啊，张德江委员长又去访问香港，态度似乎有所软化，又强调了一国两制，然后呢，也倾听了这个泛民议员对梁振英这些恶政的控诉，等等等等，哎，这些来看是有软化，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拢不住台湾人的心呢、啊。这个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话我们以前在讨论中也谈到过，我就谈到过这个观点，而且不是一次谈到，就中共你自己的作为，让台湾人去投了这个民进党的票，就是你们帮这个民进党助选了，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事儿。因为什么？大家不喜欢你们中共现在的这种执政方式。啊，这种执政方式不但让这个大陆的老百姓受不了，台湾的老百姓更加受不了，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后果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自作自受，没有什么可讲的啊。你要说想要这个真正的想要实现这个和平统一，中共自己首先要改变自己，而不是要把你的这一套东西强加给台湾，强加给香港。但是还有什么一国两制啊，最后都是一国一制啊，最后都变成你现在大陆这个烂相啊，腐败横行，然后警察可以这个任意的采取一种黑社会式的手段来处置一些事件，这些事情让大家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呢。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们认同什么呢？香港人民认同什么呢？台湾人民认同什么？他认同不了你，所以我觉得打铁还需自身硬，这话说对了。所以你还是应该搞普选。你越南今天搞大选，其实这个越南的这种选举方式是中共在1949年就承诺的，从乡镇一级一直到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的人代会都是用普选方式产生。这个话说了60几年，自己都兑现不了，你还有什么政治信用可言？所以这个问题是根本问题。你给大家选票，大家就会选出来他们认为合适的执政党和领导人，啊，所以我觉得中共在这方面，你要么就是努力去做，要么就被历史抛弃。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现在的话，我认为的话，台湾也好，香港也罢，作为一个中华民族同等民族，不的话说是统一，最起码在大国的庇护下，它是有尊严的。你像如果要说是自己搞独立，那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嗯，
你像的话说是东欧的话，那些小国家，特别像乌克兰、伊拉克这些国家。他们有自个的尊严呢， 作为咱一个中国大国，你不管是邪恶还是的话是这个体制有问题，但是中国人走出去，这个国家还是有他的话尊严的，这个人民是有尊严的。
好的，
因为他不受到外来的侵略。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邹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那个一国两制我觉得是不合适于中共的一个陷阱。中共一直在强调那个正确理解一国两制，他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坚持走这个社会主义不动摇，也就是一党，也就是中共这个一党专制不动摇，一党专制的这个地位不动摇。那个这是张德江在香港的这个跟民主人士对话，我觉得这个不过是一种为了暂时缓解一下香港人这个抗议这么一种表演，而之后这个枪炮说，这个才是中共真实的本意，还有他这个一贯作风，就包括这个对那个台湾这个地动山摇也是一样的。那个从那个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就非常非常笃信这种武力霸权，拒绝民主对话，尤其是在他们这个在双方实力中占这个武力优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比如说八九六式啊，解放军打新疆啊，他都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所以这个香港对台湾也好，所谓一国两制，还有这个大国对那个大陆这个宪法这个暴力维稳等等情况也好，都是这个中共笃信武力的这种表现。
是的，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李先生参加讨论。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咱们今天晚上探讨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可以拿中国跟巴西比一下。巴西由于权力斗争呢，导致巴西今后长时间呢处于一个政治动荡期。但是中共如果像你们所猜测的那样存在权力斗争，最起码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有什么政治动荡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咱们今天晚上探讨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如果按照张立凡先生说的，如果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啊，不但这个台湾无法实现统一，新疆、西藏都得分裂出去。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河北李先生的问题。
中共历史上从中共二大开始，就主张这个实行联邦制。实际上，台湾的问题、香港的问题，啊，一国两制的问题，都可以在联邦制的框架下。这个实现统一，这个不是问题，这也是中共自己的历史主张。只不过现在中共呢，经常的犯糊涂，就是说他自己主张过的东西，比如说普世价值，比如自由民主，比如联邦制等等等等这些，比如宪政这些，他们现在突然都不认账了，都变成了这个敌对势力的阴谋了。那么到底敌对势力是谁？敌对势力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之好笑，就是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然后呢还要说是别人给你造成的，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这个历史的玩笑吧。
嗯，
但是其实你看台湾也好，这个香港也好，不可能真正独立，这点我也同意啊。但是呢，这个从蔡英文就职演说来讲，他也是并没有表示要独立的意思。所以这个蔡英文上台，比如说他去这个忠烈祠，去这个祭奠这个国父和这个先烈，这个台独的这些团体是抗议蔡英文这个做法，他们要拒绝台湾中国化，不拜这个流亡忠烈祠，这些呢我们看，实际上蔡英文他也是要维持一种不统不独的局面，这种局面才有利于台湾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就是这样。谢谢。
和平，我知道你经常去台湾和香港，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我想请问一下，现在在台湾和香港的青年人当中，他们对于他们的现状、政治民主的情况以及未来他们的地位和走势，他们对于一国两制的想法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年轻人嘛，当然是比较激情一点。咱台湾和香港来看，全是相当一批人，他们当时对政治是不是那么关心，这也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无所谓。 但是能够在冒着头的一些年轻人来看，比较有理想的、比较激情的人看，他们确实是比较偏激。他们为什么是比较偏激的？他们发现原来传统的方式，那些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做的这种行为没办法保护他们的权利，没办法保护他们的权利。那么香港，我们都知道，你在香港待过，你没有几个人会想到香港独立，对吧？香港的水、香港的吃的啊、现在香港的控制都是军队，都是中共在控制，对吧？那你怎么能搞这个港独呢？但是，长期以来香港人的隐忍，只会迎来的是中国大陆越来越霸道，越来越克制不住自己去控制香港的那种野心啊！所以我知道，站在中共这个体制来讲，他已经尽了最大的隐忍的程度啊，去好像不是破坏一国两制，因为一方面是有这么一国两制的框架，另外一方面呢，要把香港作为一个解决所谓台湾问题的一个垂范啊，所以他们还是尽可能克制的。但是站在香港人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你越来越霸道，越来越在破坏这个一国两制。香港能够破坏一国两制的能力和是比较小的啊。是尽量是克制的，但是他们发现越来越不行，这样就给了极尽亲民的一个机会，一个借口啊，或者说一个支点。台湾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台湾新生的这个民主力量、时代力量啊，台湾香港的这个港独，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年轻人的一部分看法，他们就比较激进。这种激进的结果呢，要么就产生冲突感越强，但是因为他们还不能走向这个执政。啊，没有行政的真正的这个权利，只有在立法院才会有一些权利，或者是街道政治中间有一些权利。但是这等极致的行为呢，就保护了那些温和的、制约或者是跟中国大陆打交道的这个行政当局。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张德江到香港去，能够表现出某一点温和，在我看起来是远远不够，因为在我看起来是香港让香港2017年这个止血。是完全有利于香港利益，更有利于中国大陆利益。因为一个要香港人自治的政府、自治的社会，是要向香港人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要你中央政府的承担责任。现在香港的很多问题，讲老实话，不是北京的问题，但是因为你北京胡来、你干涉、你粗暴，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你身上。如果香港通过自己的选举，他自己内部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自己内部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争论。那这样的话，你中央站在一个角度来讲，你只要你一个遵守一国两制的这个规范、基本法，你就可以了，你就真的是老大了。哎，现在不是你居高临下的去承担责任，那是再笨的一等行为。两岸关系也是这样的啊，不是一个说啊没有完成的考绩，这份考绩是老师的考绩啊，对吧？一国两制，什么叫一国？到底是中华民国合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无论在历史上、传统上，在法理来讲，那当然是中华民国。那为什么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了？那是国际政治的没有道德啊！国际政治居然抛弃了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台湾，居然去迎接一个啊不民主和自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国际政治在里面也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中国大陆现在如果他采取过于激进的行为，那么只会刺激呢这个新生代的这个人成长，那么刺激他们会用更激进的方式跟你挑战，你看双方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好，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将关注 习近平思想是否中共的定海神针，以及中共搞党性斗人性，党性猖狂，人性泯灭，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阿富汗情报机构呢之前确认了塔利班的领导人曼苏尔在巴基斯坦境内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地方呢被美国的军机炸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的时候呢就此发表声明说，把曼苏尔，就是塔利班的这位领导人清除出战场，他说也就等于是除掉了阿富汗和平道路上的一个障碍。目前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曼苏尔的死亡，他说意味着塔利班该组织的领导被铲除了，这个组织呢，他说一直在策划和发动对美军还有盟军的袭击。奥巴马总统在河内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之死的时候呢，还说曼苏尔拒绝阿富汗政府为认真进行和谈，并且结束已经造成无数无辜的阿富汗男女和儿童死亡的暴力冲突所做出的努力。就是说呢，曼苏尔这位塔利班领导人拒绝和谈。奥巴马总统在与河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敦促塔利班同阿富汗政府一道推动阿富汗的国内的和解进程，实现持久和平和稳定。另一方面，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还有叙利亚的人权联网台报道说，星期一发生在两个叙利亚沿海城市的一系列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00人丧生。目前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一与越南国家主席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继越南国家主席出人意料地宣布了美国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的消息之后呢，奥巴马总统正式说确有其事。他还说呢，对越南的军售还需要符合严格的要求，其中呢就包括人权方面的要求。奥巴马总统说，这一政策就是说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确保了越南方面可以得到他们所需的装备用于自我防卫。奥巴马总统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和越南经历过合作和冲突，在双方关系正常化20多年之后呢，双边的关系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回答一位记者提出的有关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咄咄逼人的态势的时候呢，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奥巴马总统说，有关的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的决策呢，并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做出的，而是基于越战退伍军人在过去几十年里长久的愿望做出的。这些越战的，就是美国的越战退伍军人当中呢，包括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麦凯恩。中国政府方面呢，对美国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的消息，做出了审慎的反应。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说，作为越南的邻国，我们乐见越南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发展正常的友好合作关系。他说呢，而且我们也希望这种 合作友好关系呢的发展能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华春莹不愿评论河内为什么希望美国解除对他的武器禁运，说这个问题应该去问越南。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